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中国网络最近热传啊，众生皆苦，巴黎贝甜这句话，这个贝甜的这个贝呢是加倍的倍，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跟有一家公司啊叫巴黎贝甜啊，这个贝叫宝贝的贝，那么这个店呢，在我生活的纽约也有。在上海呢，这一家店呢，啊，封城期间呢，向上海机场陆路的市民呢，提供平价面包，但因为生产的许可证和实际销售地点不匹配，最后呢，被罚了58.5万。然后呢，网民啊就有反应了，他们不仅以巴黎贝甜啊，这个贝是加倍的贝，和去。这个店呢，买他的面包的方式呢，来表示对这家救命于水火的企业的支持啊，同时也以众生皆苦呢，来表达当下民生现状的这个抗议。中国的清华大学教授郑玉煌啊，在一个视频中说呀，仅2022年的上半年，中国就有46万家公司倒闭。注销的工商户呢有多少呢？310万。那么官方统计显示呢，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同比增长几乎为零，出现了28年以来的首次的萎缩。啊，年轻人的失业率呢达到了将近1/5。但呢，就在这样一种民生状况之下呢，中国官方宣布，中共20大将在10月16号召开。而且呢，西方舆论多认为习近平将再度拿下5年的任期。那么我们要问了啊，习近平啊连任和中国的经济好坏之间呢有什么关系？那么习近平啊，他去连任呢，他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能够支持他去连任？还有呢，有人认为呢，习近平破格连任的这个杀手锏呢，是因为他掌握了。中共的军队和中共的中央警卫局这种刀把子，那么今天带着这些问题呢，我要请问我们的两位专家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那么第一位呢，丁洪斌教授，丁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丁教授好，各位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丁教授呢是我们的老嘉宾啊，他是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的副院长。来自马里兰，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观众朋友熟悉的谢田教授。谢教授您好，
小平好，丁教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谢田教授呢是美国兰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他来自亚特兰大。好了，谢谢两位嘉宾参与今天我们的活动。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这个丁教授啊。从我看到的一篇文章啊，来自中国的网易啊，他说呀，原本已经有超过2亿的灵活就业人口，再叠加1076万大学毕业生加入求职大军啊，即使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3的失业率计算，就存在2900万失业大军，这在经济低速增长时期的就业安置呢，增加了巨大的压力。那么前面我们也介绍了倒闭的企业如此之多啊，再加上失业的人数如此之多，那我要请您这个经济专家谈谈当下经济下行究竟到了一种什么程度？
谢谢。我想其实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那我们先从这个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现状，也就是刚才这个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个网易这个文章所描述到的失业率的现象，然后我们再来对照中国官方所公布的数字了啊，然后再做一个简单结论。那首先先从失业率的角度来看，那灵活就业人口在中国代表什么？基本上就是没有能力去雇佣别人的这样的自由业者。那这些人呢，它包含了很大一部分的，就是例如说你是在这个路边摆摊，或者是做小生意，或者是这个你去做网购去送货、送食物、外送食物这样子的人都算是灵活就业。在14亿人口的国家里面，你有2亿的人是在做 这个灵活就业，从事灵活就业来营生，这个比例相当相当的大。那当然，你是不是说所有人，所有这些灵活就业的人都没有正职的工作？也就是说，他可不可以是兼职？当然也可以，但是以人口比例来讲，这个比例相当高。然后呢，我们再对照刚才讲的另外一个数字，也就是说，在大学毕业生里面，你今天可能有1000多万人是失业的。那这样子的数字累加起来哦，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个让我们回想到大概2008年那时候，美国那时候的就业状况很类似。那美国那样的就业状况，花了多少年的时间回复？事实上，对当时的奥巴马政府来讲，当然他一开始对小布希政权是个重击了啊，对共和党那时候是重击。那其实对奥巴马政权来讲，对他们来说，民主党后面花了基本上整个八年的时间，奥巴马两个任期八年的时间，大概都在想办法把这个经济拉回来。那我想，中国在目前这个所面对的这个就业率挑战的所面对的挑战，它并不会小于奥巴马在2008年刚上任的那个时候的就业市场的挑战。那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角度切换到中国官方的角度来看，其实中国官方的角度，除了我们如果简单的讲，我们来看 GDP 好了。在过去几年里面，虽然 GDP 有上有下，尤其在2020年的时候，由于疫情的关系，中国 GDP 受到非常大那个影响非常大，有经济衰退。但是呢，真正我们讲到说这个经济数字很不好看的时候，其实只有今年的第二季，今年第二季的 GDP 基本上可以说是零，就0.几%了哈。目前推测出来的目前的数字是这样，0.4%，数字非常低。那在那之前，虽然有高有低，基本上中共都可以说这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那在疫情之前的 GDP 数字，更是看不出有什么太，虽然说成长减缓，但是并没有太严重的衰退或者是严重的这个震荡。那 GDP 是这样，国家的税入从官方的数字上看也差不多，国家的税入事实上直到2021年为止，中国的税入税收收那个政府的税入整体来讲都还是成长的，而且成长在 10% 以上。那税出的增加是在1%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数字。那所以我们会发现，官方的数字跟实际上这个劳动人口参与跟就业率这两个数字比起来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落差的。那当然，数字中国的这个经济统计数字这么多年来，其实我想大家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经济统计数字可信度其实并不高了。网络上甚至有很多的机构，他们就在想办法去猜出或者是去复制出正确的中国经济统计数字是什么样子。因为没有正确的数字的话，不管是投资，不管是公共政策的制定，或者是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都会有很大的困难。那当然，中国政府对这方面他并没有这个想要提供正确数字的义务跟兴趣。但是呢，我们如果说从今天问题出现、问题发生了怎么样来解决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先认识现状是什么，事实是什么可能比较重要。很明显的，中国现在就是有2亿的就业人口，是所谓的灵活就业人口。那些就业人口基本上他们从事的工作都是比较属于我直接说就是属于低附加价值的工作，那或者是就业比较没有保障的工作。那接下来呢，大学毕业生照理来说，这个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应该比较好找，但是当你毕业了这么多大学生，然后失业的人口又马上以千万的数字在增加的时候，那这个你就算中国的经济下个月20大开完会以后奇迹式的好转，那他也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所谓的很长，至少好几年的时间，才有办法把这个工作流失的这个状况把它再补回来。
嗯，好，这个谢谢我们丁教授开场了，谈到了失业人数啊，这个关键性的一个指标。那么还有一个指标啊，我要问这个我们的谢田教授啊，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展望中国的经济的时候呢，他都讲前景暗淡和充满着不稳定啊。那么西方媒体呢，这两天关注了一个中国的一个数字，就是那个24岁以下的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呢接近1/5啊，那这还不是最惨的。那么这些失去工作的这些人呢， 他们决定啊推迟孩子的生育的一个计划，他们就不生孩子了啊，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的人口危机的问题。那么呢，还有一个数字就是说呢，官方公布的数字是去年结婚登记的数量暴跌至760万，是中国政府1980年代以来啊披露这个数字以来录得的最低的水平啊。那么呢，这种不结婚的现象呢，在年轻里头最为明显，也就是我们说的躺平现象。那么这些婚姻的数字和生育孩子的数字呢，对中国经济的当下和未来的影响又是什么呢？谢田教授。
对，首先呢，你刚才提到这个，就是说，我记得有个例子，还有今年年初的时候，应该有一个例子，就是说他们统计了上海那天新年夜那个上海的出生的婴儿数量，就是说低到就是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况。首先这个数字啊，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数字、人口数字、GDP 增长数字，首先都是不可信的。刚才丁教授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实际上在海外的研究者的话呢，我们只能拿它作为一个参考，就是说它绝对是没有什么可信度的。但是即使这个没有什么可信度的数字呢，现在看来已经相当的那个相当的难看，就是相当低。你刚才提到那个小兵提到这个年轻人失业率20%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在这个你在拉美也好，中东也好，就是说东南亚也好，很多那个动荡的国家呢，社会出现动荡的时候呢，都是这个年轻人失业率高涨开始的。这个确实非常糟糕。中国人这个问题是现在他未富先老，然后呢，这个一个是因为老年人的寿命在延长，再一个呢，这个年轻人呢，你刚才提到他躺平了，他不催婚也不生子，是吧？那这个意味着实际上中国过去的20-30年的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动力，就是。它的劳动人口和那个人口劳动人口成本低，对吧？这个马上就不存在了，对吧？现在实际上已经中国的劳动出口就是劳动人口的数量已经开始减少，就是它已经不够用了，对吧？但这个经济前景和暗淡和不稳定的话，这个连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世界银行这些以前他们都不是特别的。很愿意或者很公开的，就是给中共经济唱衰的这个机构啊，他们现在也不得不唱衰了。那你像在这个第二季度这个数字呢，我认为一定是这个进入衰退，而不是说他现在还勉勉强强的是0.4的所谓低增长啊。最大的问题，我想这个中国经济为什么中国未来经济会非常暗淡，就是说。一个是 GDP 下滑，对吧？整个这个购买力降低，对吧？躺平了嘛，对吧？也没有收入，也没有这个意愿，对吧？然后呢，制造业外流，这个我想，这个从中共当局的角度来看，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隐患。我们其实在美国这个消费品市场，你去沃尔玛也好 ，Target 也好，你都看到了，这个原来那些 Made in China 中国造的产品，现在都是在越南造的或者印度造的，这个也非常非常明显。还有一个呢，这个中国经济本身的那个产业性、结构性的那个顾忌，就是这个房地产市场夭折，对吧？房地产销售夭折，资本也逃离中国，啊，金融业、房地产业带入金融业陷入危机。我觉得房地产和金融正是让中国经济未来呢会非常暗淡的最主要的两个贡献的原因，再加上这个失业，还有这个。跟这个躺平啊这些相关的，就是经济下滑相关的，还有这个银行的挤兑越来越多啊，然后呢，老百姓这个断供停贷，这些都会拖垮他的银行，这个危机非常非常重，就是说，那最后可能会让人民币成为废纸啊，然后呢，进一步出现这个通货膨胀现象，然后让中国经济进入滞胀，就是说，如果现在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可以就是作为一个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啊，中共就一直在用基建、房地产作为一个经济增长点，在刺激的经济，并且呢，过去的20年间，我们知道两次的成功的利用外资把这个经济给它救起来了，啊，成功用来自香港、台湾的资本，然后在第二次呢用在华尔街的资本，啊，但现在看来这两个外资呢，实际上现在都在撤离。啊，就是说也没有任何新的资本的注入，所以中国经济的暗淡呢，会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 惨淡。
这个非常有意思啊，这个谢田教授提到历史上两次啊都被救了啊，有救火队啊，那么现在这个外资和华尔街资本救火队不存在了啊，这非常有意思。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啊刚开场呢讲这个经济的这个现状和对未来的展望呢，是为了为我们今天的主题进行铺路啊，就是在这么一种经济的状况之下啊，众生皆苦啊，经济衰退，人民币啊要将成废纸，刚才谢教授说的这种情况之下呢，习近平信誓旦旦的寻求破格的连任，然后我们要问这个人凭什么本钱他要去连任。所以我想下面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丁教授，就是说基于你对当下和未来中国经济的展望啊，你觉得这种经济状况会对习近平先生的破格连任啊，寻求破格连任呢，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我觉得政治人物要连任呢、他凭借的不会是只有经济，当然在很多地方，尤其在民主国家里面，经济因素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甚至就不过是几年前吧，有一篇研究啊，经济学家的研究，事实上他就比较全世界很多国家这个政治领导人换人换届的时候呢，跟经济的关系是什么？那他得出的结论就是，你经济不好会导致人民对现任的执政者失去信心。在民主国家里面，经济不好你大概就换人了，就没有什么话好讲。那尤其在内阁制国家里面啊，因为他随时可以倒阁嘛，那就大概就准备倒阁了，准备真的就准备换人了。总统制国家还有任期，但是这样子的这个规律在非民主国家是基本上不存在的。那在中国这样子一党专政的这样的国家呢，习近平要连任，他基本上没错，规矩写在那里，这个领导人只能做两任，那你要做第三任，你必须要有一些东西来说服大家来支持你，让你继续做下去。但是说穿呢，那也不过就是要说服那些少数可以影响习近平连任的人，那并不是要去影响整个，他并不需要去照顾整个中国的国计民生啊，他只要是照顾到少数可以影响他连任的，对他的连任有话语权，有能力干扰的人，他只要掌握住这些人就可以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国家的整体经济好或不好，其实跟他的连任就没有太自然的关系。但是我倒是要说，其实这两天因为四川地震，让我看到让我发现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之前我也在考虑说，哎，中国在很长，在至少在这个过去这个一年多里面，不断的做动态清零了，这个要控制疫情了。那很多时候我们在海外都说奇怪，你为什么很多时候不管是上海啦、西安啦、那现在成都，你这个这么大的城市，然后感染人口很少，那为什么需要去整个城市封起来做动态清零呢？那有人就开玩笑说，或者是有人并就有人有这种类似阴谋论的推测呢，就说啊，这是事实上他们要中国要做的呢，是要维稳，要用另外一种方式以清零为名，但实际上是要掌握社会的稳定，尤其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控制民心，让民众稳定。那我对这个想法其实我一直很存疑，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确信，但是我至少在昨天这个四川地震这件事情看到效果了，六点多级的地震，那虽然说它离成都还有200多公里远了啊，但是六点多级的地震这个摇晃起来，尤其如果大家看在网络上看到那个 video， 那个摇晃起来还是很厉害的。那我们遇到地震，如果你在房子里的话，人类的求生本能是刚才往外跑啊，那离房子越远越好。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BBC 或者是其他外媒的报道呢，是说这个开始摇晃的时候呢，大家顶多就是逃到自己的小区的中庭的开放区，不管往外跑，因为风控的关系，他们不能往外跑。所以，当你的求生本能因为这个风控的关系啊，都把你的求生本能限制住了。我发现这个对于，如果说我今天我是习近平，我想要稳稳当当的在下个月继续再连任的话呢，我要做的是，对我来讲首要之务是很多事情都要保持现状，保持对我的支持，保持呢，我只要把少数对这个我的连任有话语权的人搞定了，接下来就是保持稳定。那我想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不管我们怎么说他的经济失业率、就业人口怎么样好，怎么样不好，其实大部分是不好， 但是呢，只要他在维持稳定这件事情上面他做得很好，我想到二十大他要连任，目前看起来这个整体经济大环境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反而是他维持稳定的能力，这是让他能不能够连任的重大因素。
好，非常有意思啊，不是经济啊，是维稳能力啊。那刚才丁教授说的这个地震啊，人啊，这个本能都受到了某种限制啊，挺有意思的。我记得我曾经啊，这个也参加过一个项目啊，里面就提到一个受害者的这个啊，受迫害的一个综合症，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动物啊关在那个笼子里头啊，刚开始动物都是往外跑的啊，打开门它肯定出去，但是呢，你不断的揍那个动物，不断的揍，啊，最后你打开门它不出去了。这就叫做受迫害者的这个什么叫什么，就一个综合症的现象啊。这个东西你提到的让我非常想起这样一个例子啊。那么我想问谢田教授，刚才丁教授谈的是政经济和习近平连任的关系，那我们在啊经济以外，我们看看呢习近平啊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支持他连任或者为他连任加分啊。正好呢有夏明教授呢在推特上跟人在辩论啊，他有这么一段话啊，那习近平的防疫手段你还看不出他不懂科学吗？啊，说习近平不懂科学啊，天亮投资芯片收获的贪污腐败和造假啊，等于是芯片是个豆腐渣工程啊，你还看不出他们不可能赶超西方吗？还有讲十年经济十年跳水，你还相信他懂经济吗？再往下啊，与民族国家为敌，与流氓专制国家抱团取暖，你以为他们代表历史？那最后呢，他们维稳经费超过国防开支，你以为他们为人民服务啊？这是夏明先生呢对这个习近平的一个尖锐的批评。那么我要问这个谢教授，就是说在经济之外啊，在别的方面，例如说中美关系啊等等方面啊，习近平有哪些东西能够让他加分去寻求这样一个破格的连任呢？
首先我要那个，我非常同意那个丁教授刚才的看法，就是我想补充几个数字啊，因为我也做了一下那个简单的研究，就是中国大陆的话，从1949年开始，我们知道它总体来说，它的经济呢，就是尤其是用这个 PPP， 就是购买力评价来看的话，基本上是在成长的。因为其实上不管中国了，像任何国家、任何地方。你只要没有大的战乱，没有大规模的战乱的话，这经济它一定增长，因为每个人都要赚更多的钱，工作更多，生活更好。但是中国这个呢，实际上我发现，这个中国基本上每十年就有一个经济下滑，就是说小幅度下滑，然后再增长，叫总体的增长。那经济下滑呢，是1949年开始，对吧？1959年就是60年前后，就是大跃进的时候经济下滑，对吧？经济下滑呢，这并没有影响毛泽东的这个他的统治地位。你知道，这个中共领导人呢，他会把这个依赖于，比方说归咎于或者是转嫁这个危机，说是什么天灾人祸，或者是什么苏联的那个威胁，是吧？这是第一个十年。下一个十年，66年到69年，文革的时候，经济又崩溃了，是吧？但是后来呢，我们也知道。79年以后呢，他这个改革，所谓改革开放，就是让这个资本主义来救了这个共产党国家，对吧？这是第二下一个十年，再下一个十年，1989年天安门屠杀的时候呢，国际对中国的制裁导致中国经济再一步放缓，这个呢也没有让中共的这个，因为当时中共确实正好处在这个怎么说呢？不是说这个下台，但是并不是因为这个经济的原因，而是因为中共内斗1964的镇压的问题啊，有这个中国领导人的更换。到99年前后，97年、99年亚洲经济风暴，到08、09年国际金融风暴，到19年到现在呢，中美那个贸易战和这个国际产业链转移，你看这个每十年这一次呢，其实都跟这个基本上跟中共的领导人更换呢。没有什么重合，就是他，因为他不是这个，刚才丁教授也提到，他不是这个老百姓选出来的。那老百姓即使感到了经济上的困顿，他也没办法这个转成这个选票。所以中国反而呢，这每次危机的时候呢，中共都会转嫁危机，或者找别的借口，找别的理由，他可以归咎于美国，归咎于苏联，归咎于其他这天灾，所谓的天灾，对吧？但你要回头说，我们就是这次习近平，我认为虽然当然有 很多很多那个强烈的反弹，平人反对，但是我认为他基本上可能现在已经基本上搞定了。
嗯，
从这个写七中全这个北戴河会议以后呢，我没有看到政治上出现什么问题，是吧？有些那个肖建华呀这些白手套的案件之后呢，他经济上的内部分赃呢也基本上搞定了，是吧？但是你要说他，其实他，我觉得他这虽然还是有可变性，或者是有可能会出现什么突然的变故，但基本上他很可以连任。那你说他有没有什么连任的政绩呢？你刚才提到了几个，我也仔细看了一下，还我们真是看不出什么政绩，对吧？你说不敢
政绩
呀，没有意思，没有这个，他不是他的外号叫加速师，加速师嘛？那就是说他实在在加速中共的灭亡，是吧？就是你在每一次需要关键的时候，需要做出决定的时候呢，这个习近平啊，这个中共他总是做出了最坏的决定，这也很奇怪。因为我们这个讲这个，你在 decision making 的时候，你总有好几个，对吧？你选择一个不是最坏的，你不一定选最好的，选一个不差的也行。他好像每次都是最坏的，香港的问题，对吧？台湾的问题，新疆的问题，像他清零，像他封城，对吧？真是那个没有一个好，那个没有一个好，是吧？尤其是在这个经济上打压私企、民企，是吧？选择性的反腐，搞他的个人权威，然后皇帝梦，对吧？他每次他都在这个，都在选择最坏的决定。但是呢，现在为什么他还能连任呢？这就是这个中共的体制，他这个绞肉机非常残酷的内斗体制中呢，他会选择一个恶的，或者选择有办法在这个内斗中能够残存出来的啊。那残存出来的话，就是说他实际上就决定他连任不连任的呢，不是这个中国百姓刚有没有选票，而呢就是我认为呢就是这个中共中央委员会的这200多个人，
嗯，
包括对这个枪杆的这些控制。
嗯，好，这个我们还剩2分15秒啊。那么我最后问题请问啊，丁教授啊，这个陈耀龙先生啊，他有一句话啊，他那么说，他说这个集权体制下呢，连任不连任啊，是由掌握军队和中央警卫局的人说了算啊。那么刚才你提到啊，这个取决于他的维稳能力，那么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军队和中央警卫局呢，就扮演了这样一种维稳的作用，最后把习近平扶上去了？
我可以这样说，甚至我会扩大一点讲了，因为毕竟我们看到中国的维稳呢，它并不是很单纯的讲就是军队跟警察，而是更广大的对于言论的控制，对于人身自由的限制。所以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健康码，健康码这个管健康码的，当然它里面牵涉到了资讯科技，那也牵涉到了网络这样子的控制，但是事实上健康码管健康码的，它基本上是负责卫生的单位。那负责卫生跟健康的单位，所以他掌握的是应该说更进化的，对这个陈小龙先生的说法是说，他掌握的是对于整个国家控制的机器。那如果说今天连所有中国人的个人银行存款都被控制了，你得听我的话，如果说你有在网络上发表不当言论，所以我就给你黄标或者扣分，这样子你以后领钱就领不出来了，或者是你要领100块，我就给你打8折。这种情形发生，这种情形我也不会太意外，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中共在习近平的加速之下，已经很快速的往这个方向迈进。那未来会怎么样？这个我们我想只有更糟糕，而且只有更全面，而不会更收缩。
嗯，好了，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今天呢这个参与美国之音14。大家谈的讨论啊，那么谢田教授呢，今天谈到就是说呢，啊，这个经济的状况来看呢，这个人民币有可能变成这个废纸啊，那么经济出现滞胀，而且呢，这个华尔街的这个力量和外资呢，这一次呢，啊，两支救火队啊，也救不了中国经济啊，对中国经济一个非常悲观的一个判断。那么我们的丁教授呢讲到呢，就是习近平连任不连任不取决于经济啊，而取决于他的维稳的力量啊。这个维稳的力量的核心呢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于他对整个国家机器的掌控啊。这些观点呢都是两位嘉宾的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啊。谢谢两位嘉宾，最后呢也谢谢我们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